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拥抱新的一天，这是5月26号星期二的早上7点31分。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我是文慧，文慧旁边是刘芳老师。
是，早上好，新的一天，星期二的早晨哈，又来到了。哎呀，五月又快结束了。
对对对，好像我们常常这样感叹啊，
五月最后一周了。
是是，但是呢，我们知道每一天呢都是出于神恩典的赏赐。我看到呢，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大家已经上来了。西福月就说呢，昨儿呢一大早6点钟已经停电了，直到下午5点钟才来电，正好今天可以听直播。是的是的啊，那要把昨天呢给补上啊，找个时间。因为每一天呢我们都有课程要上，每一天我们都有新闻要分享啊，我们也会想念您的。那山东的圈位子就说了，昨天晚上9点半多啊，我这边突然狂风大作，雷电交加，把电线都刮断了，早上5点多才来电。风太大了，我觉得都超过10级了。
是的，这几天呢看来就是很多地方什么暴雨大风的，
是是，
情况是挺突然的。
是是啊，我觉得是因为呢变天了。所谓变天，就是因为真的是进入夏季。那么夏季大家都知道嘛，台风季啊。那其实呢也有一些新的消息啊，就是在今天的凌晨54分啊，就是凌晨54分，北京那边呢有3.6级的地震。还好3.6级，是不是有些人在睡梦中被震醒呢？我想应该是微震啊。
如果说是有明显的震感的话，可能这个震源会比较浅了。
是是。那另外我们知道呢，也要关心的就是南方的暴雨，特别是广州啊，那是在5月21号到现在都其实已经是将近1周前，但是它一直持续到呢，我今天早上呢上这个新闻网看的时候呢，有些地方广州有些地方才解除这个暴雨的警告讯号。所以就知道这几天呢其实天气一直不稳定。我们也知道广州的暴雨呢就带来了有人命的损失，那么也有人因着要这个救人呢、他下水救人，结果他自己就不幸丧生了。
是的是，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天气或者很多环境上的这种问题其实是很难预期的啊。
是
啊，虽然说是可能大家不会说是哦我准备好了，可能他才来或怎么样，而是说可能随时在我们没有预期的时候就已经袭来了哈。
对对。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夏天本身也是比较容易出现这样的大风天啊，或者大雨天。那么当然就是我们个人或许没有做好特别大的准备，但是我相信呢在相关的一些机构啊部门啊，应该是做好这个防雨啊防洪啊这样的准备的。
对，我们个人能够做的呢就是保护好我们个人，然后照顾我们的目所能及的，就是你眼睛看到的一些人。
是是。
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的政府部门有关单位来祷告呀，因为每一年这些准备都很重要。那所以呢千万不要因为每一年都要准备所以就有一些懈怠。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为呢就是所有在当中呢一有事情要发生的时候他们要参与这个赈灾的那些人祷告。
是的，
因为真的是挺危险，你想想看。还有就是我要提醒，如果你发现自己呢这个可能游泳技术不好啊，可能当场呢你去救人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环境是也很危险的啊，那 除非万不得已，不然的话呢，不要轻易的自己就下水了，或者是自己就跑进去了，因为好像这一次广州呢，就是有人下水了，然后呢，救人的时候呢，反而自己就灭顶，那么带来这个整个家庭呢，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的。
对，因为其实在水里面哈，通常是这种很激烈的时候，
是
有很多暗流的。另外一方面，其实在水下救人，其实这个是需要去特别的训练的哈，所以呢，大家也要量力而行哈。
是是，那彼此互相守望吧，真的要说哈，彼此互相守望。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仍然呢会有一个新人教会的奥秘，关于教会方面的真理，由林晨牧师主讲。今天是第十集，也就是第十课啊，总共会有23课。那还有就是呢，40集的40天学读经，那当然就不是真的40天了，因为我们只有礼拜一到礼拜四啊来分享啊，可是
加起来40天。
对了，那这是由韩斌牧师撰稿，由林可辉老师播音。现在呢，我们先一起来灵修。
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耶和华要在净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谷中清泉。
创世纪18:14，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神叫我们向他求不可能的事，他能成人所不能成的，如果不然，神就不是神了。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这个应许是说，主要做我们所不能做的，他也要我们做别人所不能做的，如果我们祈求他。我们这个特权用了多少？1910年在爱丁堡有人这样说，我们失去了基督的永久年轻的精神，进入上了年纪的成年，我们很少恳切祈求非常的事、无限的事和光荣的事，我们很少有信心求不能想象的事，可是仍说我们相信的是一位无限的天父。那些压制我们的事，我们没有办法的事，我们对这些事的祷告怎样？着急呢？还是感谢呢？忧愁的祷告毁坏了祷告的应允，快乐的祷告才行得通。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那么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人的帮助越少，求神的帮助越大。越是人看不可能的事，若我们仰望神，心中越有平安，能看见看不见的，才能做不可能的。
心事未曾看见，依然仰望释迦，心事完全交托，神指出一张卷，
我靠着交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疯了我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交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我凡事都能做。
我凡事都能做，这是呢，今天早上5月26号线上今天和您分享的第一首诗歌。那么回应呢？《谷中清泉》里头刁老师所分享的经文，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来自于呢《创世纪》18章14节。
嗯，是的，是的，在这样的一个宣告当中，其实我们随时都会看到的哈。那而且呢，我想也是随时都是给我们一种安慰的。
是，那这个时刻呢，刘芳老师跟文慧是很需要呢这样的一个鼓励，这样来自神的应许。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在期末赶功课当中。
对，就是反正这个是不会结束的。
刘芳老师是常年在这样一个煎熬当中啊。那文慧比较皮一点啊，我属于那种有一点放牛班的学生啊。那不论我们现在生活当中面对怎么样的挑战，我们都需要来自于呢神给我们的加油赐力。
嗯，
那我看到呢，关于这个天气方面啊，大家呢好像成了气象代表了啊，很好啊。因为呢，当您说到您那边的这个天气的时候呢，就让我们感受到呢，我们是活在同一天空下。
嗯，是，那应该说是这个天空呢分成很多不同的块。
对对对，
就各一块的这个闯程度或者说这个天气不一样，
就是很真实。然后呢觉得大家呢就是好像很靠近啊，知道你那边情况怎么样，我这边情况怎么样。那刚才提到的都是呢这个下雨啊，什么刮风啊。
嗯，
那黎奇云就说了，我们这边太干旱了。
嗯，
昨天下午3点呢下了一场小雨，今天又晴天了。嗯，这点雨不够太阳蒸发的。
哎呀，是的是的，看来呢这个就是每一个地方的情况真是不同哈。有些地方就是又下太大雨呢，也造成了其他的问题。
对，
有的地方呢又是觉得一滴也没下，就是一直干着，还
对对，
就不能平均一点。
上帝啊，求你怜悯啊，赐下恩雨，然后呢也在一些地方呢止住这个天上的泉源。
嗯
啊，因为有些地方真的已经暴雨成灾了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气候呢不太稳定，特别南方真的开始呢是下雨季节哈。我们讲的不是春雨绵绵，而是这个下雨啊，就是夏天的大雨，那很多的蚊虫就产生了。上个星期呢文慧呢就去买了一盆番茄，小番茄的盆栽。
嗯，
哇，上面有好多小番茄啊，我就买回来放在电台，我还跟刘芳老师说，还跟这个周师母说，我买了小番茄了，下一个目标是小辣椒。哎，等他们熟了你们可以
摘来吃。
对对对，中午吃饭的时候呢就去摘一个小辣椒啊，然后呢就可以下饭下菜。结果呢到了礼拜五，我突然发现那颗小番茄，那盆小番茄上面有菜虫。
嗯，
吓了我一跳，我最怕这些软绵绵的动物了或者是生物了。哇，我现在看到那一盆小番茄我都把它放得远远的。
番茄说我也很害怕这个虫啊。
那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个夏天呢蚊虫滋生，大家一定要小心，特别是蚊子啊。那么蚊子最喜欢哪些人呢？
哦，是这个八类人哈，比较容易受蚊子的青睐。哎，那第一类呢就是新陈代谢比较快的，例如孕妇、小孩、运动员。
哎，这个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运动之后或者是你流汗之后呢很容易被蚊子叮的。
那所以其他接下来的两类人就是呼吸频率较快以及出汗较多的人。
嗯，
啊，
是的，
那也是很容易吸引蚊子。
体温高对不对？
体温高，然后会散发出很多的就是可能味道啊等等。
嗯，
对，
是。
然后呢第四类就是比较胖的人，也是，就会也是容易新陈代谢比较快哈，产生各种味道啊等等啊。还有就是爱化浓妆的人，那化妆品散发的香味原来是无驱蚊效果的哈，反而会吸引蚊子过来。
我们不是听说什么香水会驱蚊吗？
并没有这种说法哈，当然有一些
什么花露水、啊、
花露水跟香水完全是两个东西、
哦、是吗？我闻起来都差不多。
花露水就是驱蚊的哈，就是驱蚊虫的、嗯、啊。那当然呢，香味就是化妆品的那种，比如说粉质啊什么，反而可能、嗯、会吸引蚊子哈。
嗯
啊，那还有就是爱喝酒吃肉的人会排出较多的胺，那气味会比较重，也是吸引蚊子的。
嗯
啊，还有就是夏天出门穿深色衣服的人，因为比如说像。暗蚊啊酷蚊啊这种类型的蚊子，他们喜欢夜间活动，看到黑衣服就习惯性的过来、
啊、
对，然后还有就是不爱洗澡，身上这个细菌多气味大的一个状况哈、
嗯、
那其实呢如果白天呢除了蚊子以外呢，还有一些各种像文慧老师说的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虫子哈。那原来刘芳自己的经验就是，当我穿一件黄色或者绿色的衣服的时候，就会莫名其妙有很多小虫子过来。
真
的、啊、因为你就要比较接近草啊、
哦、
就是叶子的这种颜色哈、啊。
哎，这个这个夏天做人真难
太难了，真是的、嗯
啊、不过我们就是提醒大家小心一点啊，特别呢这个不要以为呢被蚊子叮了啊，没关系没关系，还是呢擦一点药油哈、
嗯、
免得自己呢去瘙痒，结果呢破皮以后呢很容易在夏天有细菌感染这一些哈、
嗯、
那这个是提醒夏天要注意的。我就在想啊，在这个属灵生活里头有哪一些人最容易被撒旦攻击呢？有没有八类人呢？可不可以列出八类人呢？
应该是有的。
嗯，我觉得其中一类绝对跑不掉的。
嗯嗯，
那就是呢没有教会生活的人，好像呢就没有属灵的家，当然呢流浪在外很容易呢就被攻击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好好的上课关于属灵的家教会的真理，一个新人教会的奥秘，有请林晨牧师。
教会是一群被呼召出来分别为圣的人，这些人是谁呢？
上帝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造，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
一个新人教会的奥秘。
求上帝奥秘旨意成就的祷告。以弗所书三章一到五节，八到九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上帝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和先知一样。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上帝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二十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上帝有一个奥秘，就是差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上。基督也有一个奥秘，就是他要住在人的心里面，
并且把这些人串在一起，成为一个身体。这件事要完成，要借着使徒和先知，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上帝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当我们祷告求三件事，会让上帝奥秘的旨意实现。第一呢，求认识上帝的名。保罗祷告首先提到了天父的名，并且求认识上帝的名。上帝的名呢，是天上地上各家名的根据。其实这就是主导文第一个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上帝的名就是爱的名，它的本质就是爱。我们要认识他，经历他，这样我们做出来的工作就会是爱。假如我们没有真正认识上帝的名，没有真正经历他，又看到这个世界充满混乱，充满罪人，恐怕不太容易相信教会会很好。但好消息是，上帝说要好就会好，不论我们觉得好不好。上帝说，我要得到的是一群圣洁的百姓，一群和我有爱的关系，能够彼此相爱的百姓，这是我的旨意，这是我的心意。我们祷告的根基是因为相信上帝的名，我们可以笃信不疑地来到上帝面前，知道上帝定义要成就这些事情。想想看，上帝那么大，我们那么小，我们要相信上帝说的话一定算数。第二呢，求圣灵充满。以弗所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的经文，主导文第二个祷告是愿你的国降临。这是什么意思呢？马丁路德说，愿你的国降临，就是求圣灵进到我们心里面。圣灵来所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将耶稣送进我们心里。正如同保罗的祈求啊，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因着我们的信，借着圣灵，耶稣进到我们里面，改变我们的心思，改变我们的意念。当我们求上帝的国临到，就是求圣灵浇灌下来。圣灵来，就会把基督耶稣浇灌在我们里面，使耶稣的话、耶稣的爱、耶稣的能力全部都进来，我们的爱心便能够有根有基。第三呢，求上帝改变我们像他。以弗所书三章十八到二十节，保罗提到的第三件事情，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要祈求上帝使他自己的旨意成就，正如同主导文第三个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通常我们求的是，主啊，我要病得医治，主啊，让许多的人来参加布道会。当然这些祷告都很好，不过我们要知道，上帝要给我们最好的他自己的圣灵。上帝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改变我们这个人像他。上帝可以用任何事情来改变我们，祝福我们。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的经文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有些时候呢，是透过坏的事情，各种苦难，把我们逼到他的面前，祈求圣灵充满我们，帮我们解决问题。并且更重要的，上帝要借着圣灵充满我们，使我们这个人改变，不只使我们称义，又使我们得荣耀，也就是活出上帝造我们的心意。上帝的心意就是耶稣，上帝的旨意就是耶稣基督，而天国就是耶稣基督进入到我们内心。 所以经文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意思是上帝要透过基督进入到我们的心里，最终呢，改变我们这个人，变成主荣耀的形象。这是主最终的心意，让我们可以来爱上帝，可以来爱自己，可以来爱别人，和别人联合成为一体。以上三件事情很重要，应该放在我们每天的祷告里。第一，认识主的名，认识主自己，感谢赞美主的名。第二，求上帝的国降临，求圣灵充满，也就是求基督的灵充满我们，让上帝的话、上帝的爱、上帝的恩赐充满我们这个人。第三，这也是最终的目的和结果，就是我们这个人的改变，有上帝的话、上帝的爱和上帝的能力，就像耶稣基督一样。然后我们要奉差遣出去，为荣耀的主做见证，这样就是上帝永恒的心意在我们身上成就了。我们一起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向我启示你奥秘的旨意，差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不止如此，还让我有幸能参与在基督身体的美好中，求你带领我更认识你荣耀的名，天天被圣灵充满，生命不断被改变，好让我成为一个能够活出耶稣在地上遵行你旨意的器皿。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主，感谢你创造这土地，以永恒话语赐下无限生命，用恩典的馨香气息祝福着地，让我们全心主，感谢你创造这土地，以慈爱浇灌，以喜乐耕耘，无数的白昼黑夜孕育着地，舒服的人情，感恩的心情，现在都只愿以基督的心为心。
新的眼睛看见上帝在工作，
星星的旅途翻山越岭也不及你调整脚步，星星的飞越千山万水，总是诉说天不在看顾。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现在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当中的5月26号星期二的线上今天，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我们星期二就是在这儿等着您。
是，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早上的8点钟，哇，刚刚好啊，我们的节目已经进行到一半了啊，剩下半个钟头我们要抓紧时间来分享了。
是是是，那每一天早上哈，我们都好像是有很多内容想要跟大家说哈。那确实呢，像最近呢也是有一些新的法案啊草案的一些提出哈。
对，
那大家也可以看一看有没有一些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哈，或者说是好的一些方面。
哦，绝对有影响的哈。如果这些法案都通过的话呢，就代表呢，哎，将来呢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呢一定会有一些的变化哈。因为有一些的法规已经提出来了。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两会召开期间呢有一些不错的提案啊。那这个我们来看看有哪些提案呢、啊、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都觉得还不错还不错啊。那当然呢我们知道法案呢要经过讨论，要经过呢完善一点才立案。不然的话呢，这个随便提出来，或者不是随便，而是轻易提出来轻易过关的话呢，会带来更大的后遗症。那么来说说嘛有哪一些的提案呢已经被提出来了啊。有一个提案就是建议提高性同意年龄，将性同意年龄限从14岁提高到18岁。我不是太明白性同意年龄是指可以就是双方
这一个我觉得需要具体去看哈，我觉得也不能在这里就解读。那当然我只能说一说可能我自己的理解哈。那就是因为现在就是说，如果说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你同不同意没人管你嘛，主要还是说是一个比如说涉及到就是可能未成年人这个性侵害犯罪
的
问题。
对对，是
的，是的。所以就是说这个同不同意应该是从这个法治的角度来说，或者说从一个如何去量化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犯罪的这个问题。
对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经过刘芳老师这样的一个稍微解释我大概明白了。就是说呢如果呢今天呢有两个人他们发生性关系，有一位是成年人，但是另外一位呢可能就是13岁，那么无论如何他们双方同意什么都好，就是犯了法哈，因为跟未成年人，对吧？那么以前呢14岁呢是一个门槛，现在要提高到18岁，就保护那个未成年人，我觉得很棒。
对对，其实另外一个方面，除了保护未成年人，还有未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之间的都可能。对，就比如说像有些时候你觉得他还很小啊，或者说是这个中间的就有一些灰色地带，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的。反正就是说他是在完善这一个问题的。
对，劝慰子就说白了就是呢把强奸幼女的上限提高到18岁，18岁以下都是属于犯法。
是的
、
这个就比较直白了。
对对，那第二条的这个提案就是建议建立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信息资料库，并实现全国联网公开，而且呢是随时更新。
对对，是
我觉得这个很好。
对，
因为我们真的要考虑保护我们的这个幼苗嘛，对不对？
是因为近几年实在是特别多哈，这样的一个让我们令人发指的这些新闻。
是，而且我们要提醒的，不是只有幼小的女孩，幼小的男孩也很危险哈。
是是。
那还有就是呢，也有个提案啊，建议加强建立家庭防性侵教育机制，
是是，
增设儿童被性侵后的精神损害赔偿机制，这个特别是针对一些家族的。
其实这个就是说是他可能家庭教育这个机制呢，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时候都是一种熟人作案哈，
是是，
那就是在你好像认识，然后稍微就是你不如无法判断，尤其对小孩子来说，那所以其实这个的危险是非常非常大。我们之前应该也是讲过，这个原来在儿童性侵的这个概率里面，其实熟人作案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是是。那这些呢，我都是非常非常的乐于见到他啊被这个立案之后通过啊。那接下来有一些关于校园霸凌方面的啊，这个有一个提案，建议对校园霸凌细化惩治标准单独立法。
是，
因为现在对于校园欺凌呢，好像那个立法的
都是泛泛的
哈，
就是其实没有讲清楚到底怎么样的一种伤害是涉及到怎么样的一种处罚哈。
是，
因为就是说你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说有很多的空 空子可以钻啊。
对对，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建议下调刑事责任年龄，将现行刑法中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呢、哦，最低的刑事责任年龄从14周岁降低到12周岁，将完全负刑事责任的年龄从16周岁调整为14周岁。这是因为越来越多呢，这些呢。未成年人
犯罪，
而且真的那些罪行都非常恐怖的。
对对，
可是因为他是未成年人，
对，所以这个量刑你也需要去优化哈。所以针对这个问题呢，在这一条的提议上面呢，也是有一个改进的。
对，还有一个提议呢，就是涉罪未成年人可佩戴手环居家强制管教。这个可以再讨论，但是我觉得大家已经注意到了，就是。未成年人需要被保护，
就是对对对，未成年人的犯罪如何就是优化这个量刑，比如说是家暴啊，比如说是这个可能14岁、12岁，就这种已经是小大人的阶段，如何去控制，就是说不要让他就是这个无法得到这个量刑的这个处罚哈。
对对，那哪一条最触动您的心呢？我们看到呢，这个社会呢，这个幼苗呢，真的是需要被保护，但是也需要被教育啊，我们为这些呢提案呢来祷告，因为都关乎到我们的社会，
是
啊，让我们呢心系我们的国家，也让我们呢为这些提案祷告，以至于我们可以平安度日，在当中呢可以传福音。
爱是哥哥姐姐代替爸爸妈妈的手牵着我过马路，微笑的陪伴着我一起度过成长的日子。
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希伯来书13章1节。
献上今天，祝福你的生命充满神的爱，借着你把爱带回家。
记得那一天，你我充满永恒的盼望。
对的钥匙，打开一道门；
对的方法，开启读经之路。
40天，
学读经。
第8天，读经前的预备五：圣经的充足性。申命记4章2节，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在思想圣经充足性这一主题前，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圣经是否已经提供了一切我们所需要知道、所能知道、所想知道的真理内容呢？我们是否可以从其他渠道来补充圣经上某些内容上的不足呢？因为我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常常并不满足于已经摆在我们面前的知识，而想要获得更多、更新甚至别人还没有发现的真理。就如同恐龙到底是如何灭亡的，天堂和地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甚至是否有外星生物呢，等等，这些问题常常最能挑动一些求知欲爆棚之人的神经。首先，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圣经的充足性是指圣经包含了神在救赎历史的每一个阶段中所要赐给他百姓的一切话语，并且现今它包含了我们在救恩、在完全信靠他和完全顺服他等方面 所需要的一切的神的话语。我们在前文曾经提到保罗对提摩太的教导，也知道你从幼年时就明白了圣典，就是能使你凭着信仰基督耶稣而有智慧，以至于得救的。显然，保罗在此处所要指明的重要一点就是，圣经已经提供了我们得救所需要的一切神的话语。在此，我们需要非常小心地面对这个提醒，避免我们也陷入魔鬼所给夏娃设下的网罗。当蛇来到夏娃面前，岂不是诱惑他，让他对神的善意生出误解，以至于怀疑神向他们隐藏了一些重要的知识吗？因为他对夏娃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其言外之意不就是告诉夏娃，神刻意向他们隐藏了一些会对他们产生益处的知识吗？而夏娃和亚当也正是为了获取这些隐藏的知识，选择听从蛇的话语，从而背叛了神的吩咐，将整个人类拖入了罪和死的深渊中。摩西曾经提醒我们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可见神赐下他的话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得着救恩，并且遵行他的律法，不是为了满足我们那已经被罪所扭曲了的好奇心。亲爱的基督徒啊，不要为圣经加添什么，好像我们比别人得着了更多的知识，领受了更多的启示。不要在圣经之外再去相信还有其他的启示源头可以帮助我们的信心和敬虔。让我们的眼睛不要被其他新奇的教训所吸引，保守我们的眼睛不要离开圣经，因为神所要我们知道的，神所要我们遵守的一切真理都已经写在了圣经之上。所以不要容许狡猾的魔鬼钻入我们心中，引动我们的无知和好奇，以至于偏离了神在圣经上的启示，却在迷失的路上殷勤的探索，好像获得了宝贵的珍珠一般。
本栏目由韩彬牧师撰稿，林可辉老师播音。
40天学读经，
就从今天开始。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马可福音11:25，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谢谢林可辉老师，那当然呢，更要谢谢呢写稿的韩斌牧师，40天学读经啊，大家努力的学。
嗯，
那现在呢，我们是要来背经的时候了。刚才呢，刘芳老师呢就看着这周要背的《马可福音》11章25节，他说有点长啊。
啊，我说的不是经文有点长，是说的我们解释有点长。
哦，我们解释有点长，所以呢，大家要好好的听了。我相信呢，再长的经文呢，我们的家人也能够背起来。
是，
我就看到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哎，辽宁的小吴啊，我们的可爱的宝贝啊，已经呢
报名，
对了，已经报名了啊，很好很好。好，那我们来看看呢，马可福音11章25节，
嗯，
刘芳老师能读出来吗？再把它读一次好吗？
哎，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的，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
好，我鸡蛋里头挑骨头啊。
嗯嗯，
刚才有个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
嗯，
就当饶恕他，不要加个的字。
哦，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这个问题。对了、
啊，
哎，如果这样背就很好了。我的意思是说呢，哎，我们自己背的时候呢，我觉得还是荣阿姨的方法最好，
数字数。
对对对，哈，这个数字啊，就能够知道自己哎有没有落掉了什么，多了什么啊。
嗯，
那还是要请刘芳老师帮忙了。吕正中译本是怎么翻译的？
你们每逢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有人又跟人有什么不对的事，总当饶恕他，好使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
好，我又发现了，又多了一个字，嗯，但是不说了。
啊，
你看啦，所以大家不要紧张，不要急。嗯，刘芳老师看着读呢，都可能会多了字或少了字了。好，现代中文译本呢？
嗯，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不敢读了，先要饶恕得罪你们的人，这样你们的天父也会饶恕你们的过错。
好，那吕正中译本跟现代中文译本啊，有几方面呢要注意的，就是吕正中译本一开始说你们每逢，
嗯，
哈，每逢这个很重要。现代中文译本说先要，哈，先要饶恕得罪你们的人。
嗯，
新译本呢，那这个25节啊，不念了，它多了一节26节。
哎，竟然多了26节哈，
嗯！
如果你们不饶恕人，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嗯，就是在25节之后呢？
后
对对，
哦，
那这是因为有一些古抄本有26节，
嗯嗯嗯，
所以新译本将它加上去。耶稣提醒我们，每逢祷告时，先要解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
嗯，就是饶恕人。
对了。究竟祷告和饶恕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饶恕是祷告蒙垂听的要素呢？
嗯，
啊，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这周要来学习的。你们每逢站着祷告的时候，啊，我们呢就是将这个不同的译本呢融合在一起，
嗯，
你们每逢站着祷告的时候，
嗯，
问一个问题，昨天万峰老师问的，
为何站着祷告？
对呀，啊，啊，
嗯，
我相信每个人一看，嗯，为什么要站着祷告？跪着行吗？
嗯，
坐着行吗？躺着行吗？
嗯，
走路的时候行吗？为什么要站着祷告？这是因为呼应马可福音上边的记载，15节到18节，大家翻开圣经，在那里记载耶稣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呢？洁净圣殿。嗯，所以呢，其实他就呼应呢，当我们来到圣殿的时候，是要做什么呢？敬拜神，还有什么？祷告，
是，
对不对？所以站着祷告，圣殿是以色列人信仰中心所在，代表神同在。那么到圣殿，你当然就是要敬拜神，
嗯，
要向神献上祷告，
是，
这是神给他子民的一个特权福分，
嗯，是。
而且呢，圣经描述以色列人呢到圣殿敬拜神呢，大部分都是站着祷告，代表一种的敬畏，
而且他们应该人很多哈，基本上全部都挤在里边，
对对，
站着祷告，
对对，是，有外院有内院，
嗯，
啊，
对对，
有这个啊，这个至圣所。
嗯，
好了，圣殿落成的时候，我们看看这个一些历史背景吧。圣殿落成的时候，所罗门王是率领百姓在圣殿敬拜祷告的，
嗯，
例如呢，历代志下6章3节，
以色列全会众都站在那里，所罗门王转过来面对着民众，为他们向上帝祈福。
对了，你看圣殿落成之时，他们站在圣殿那里啊，
嗯，
那可能是外院内院都有，所罗门王也同样站在那里。
嗯，
好了，我们再看看耶稣 稣讲的比喻里头也是站着的哦。路加福音18:9-14，您可以呢翻开看看，那里讲一个比喻，就是税吏和法利赛人，他们呢站在圣殿祷告，然后那个法利赛人觉得自己啊，哇，你看我不像那个税吏一样啊，他又怎么样，我又怎么样，我又怎么样啊，这个脑补很多的这个词汇出来了。然后呢那个税吏是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那耶稣透过这个比喻来讲到啊，这个人的自以为意，那怎么样在神面前呢这个谦卑。所以呢在这里你看到站着哈，就明白了。而且站着呢其实在圣经当中啊常常提到站稳或站立，有一个含义的，就是坚定信念。
哦，站得稳，所以站着祷告，你想站得稳呢，有很多种的要求的啦。
对对对，
首先就是得饶恕人呐。
没有，就是说呢，当你来到神面前站着祷告，那代表你就是来到神面前嘛，你就是愿意呢啊，这个向神献上你的祷告，你有些事情想要求神垂听嘛，对不对？但是上帝说，且慢。有一件事情你要做的，你心里头有没有一些怨恨呢？你心里头有没有一些苦毒呢？有没有一些人在你里头呢放不过去呢，甚至比我还大呢？
是，
对不对？
所以有这些的时候你也无法真的是做出真正合神心意的祷告。
对，因为你没有办法呢带着罪恶来到神的面前呢，蒙神呢这个连续垂听你的祷告。所以今天呢这样解释大家就明白了啊，站着其实就代表你已经来到神面前，你已经准备要祷告了。但是你忽略了一件事情，是否心中仍有没有饶恕的人。有一个问题让大家思考，
哎，你的祷告生活是怎么样的呢？你有祷告计划吗？又是什么拦阻了你实践祷告的计划呢？湖南的王子妹也是第一次打来，王子妹早上好。
罗文飞老师早上好，刘芳老师早上好。
哎，是的，王子妹，您准备好要背京剧了吗？
我准备好了要背京剧，我的在背哦，诗篇49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对于哪语发出言语，对于到哪语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在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以勇士繁衍纹路，他穷村这边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乐曲，
观看你所造的天。
我想知道，就是因为你是第一次打电话进来，那你听我们节目接触我们节目多久呢？
我是双目失明的，不过因为信号不好，我们的收音机信号不好，很难收。
哦，所以您是双目失明，然后
收音机听，
对，哇，真的很了不起哎。因为我知道要用收音机听已经是很困难了，更何况是您眼睛看不见，要去调那个
频率
信号是很不容易的，是。那你就是透过收音机听我们的节目，断断续续的听啊。王子妹，您是什么时候信耶稣的？什么时候开始听良友电台的节目啊？
我听了新电台，我听了很久，我就经常听旷野玛拿。
是的。
还有先上今天我要听。
我知道了，因为真的听收音机，我们很难得碰到一个是透过收音机来听节目，而且还能够记住我们的热线。
所造的天，所设的月亮星宿。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呢，我们要为河南的莲姊妹和她的丈夫祷告。那么姊妹呢是食道癌，做完手术身体也特别虚弱。那她的丈夫呢身上有囊肿，也是做了手术的。那么求主来医治他们两个哈，那也让他们有恢复起来。
是莲姊妹是廉洁的莲呐、啊，比较少见的姓啊、
嗯。
好，我们一起来纪念。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这个时刻同心合意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就像当年那些诚心寻求你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站在你的面前，我们向你俯伏敬拜，恳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连续我们所挂心所纪念的家人、
嗯、
我们特别这个时刻纪念河南的莲姊妹，她是你所爱的女儿、
嗯、
患了食道癌，现在做完手术身体很虚弱、
嗯、
主啊，我们知道食道癌也可能会影响她吃东西吸收营养各方面、
嗯、
你知道她实际的状况如何，我们恳求你让她好好的睡觉，让他身体各方面能够吸收他吃的一些东西，或者是透过流管吸进去的一些营养品、
嗯、
以至于他身体能够慢慢的壮健起来、
嗯、
求你给他有抵抗的能力，复原的能力。我们纪念到他的丈夫肾上有囊肿，也做了手术。我们很难想象夫妻俩都在病床上，谁来照顾他们，可能家里其他人也会很忙碌、
嗯、
在这个时刻我们真的恳求你特别与他们同在，加添你自己的恩典力量给他们、
嗯、
使他们的心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平静安稳、
嗯、
也求你为他们开出路，在他们需要的事情上差派天使来帮助他们支援他们、
嗯、
特别他们家里有需要的时候，也求主你同样的开路。主啊，我们将姊妹以及她丈夫的心交托在你的手中、
嗯、
心有你自己的同在得医治，心灵力量强起来了，身体的力量也能强起来、
嗯、
谢谢你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我相信你懂我的话，出口都不敢，
世人只看我们所做的事，上帝却鉴察我们的心。
我相信你了我微微的皱着眉头，你都知道我在难过什么，我知道你最懂我。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是的，上帝呢鉴察我们的心。那劝慰子就说呢，祷告呢应该是在乎我们内心的，不在于呢这个外在形式，站着啊或者是躺着啊、
嗯、
其实呢随时随地都可以。是的是的，
嗯，是的，祷告最重要的是是否能够合神的心意，我们是否能够按照神的要求、
嗯、
比如说今天背的就是是否我们能够饶恕不带着罪
的
状态、
嗯、是
的
是的。那继续的为莲姊妹以及她的丈夫祷告，也纪念呢李启云子啊，应该是姊妹
弟兄
啊，
弟兄，
嗯嗯嗯，所说的啊，有些地方干旱，有些地方
在安徽那边
对暴雨来祷告啊、
嗯，
求神怜悯这个大地，也求神呢纪念我们的需要。
是，
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二。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